六章，即我看见羔羊揭开蹄印，中蹄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弓开，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他地上夺取太平，使人以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反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在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叫断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天使，等着一同做主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背上满足了数。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长、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羔羊大人，谁能站得住呢？”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上来拿住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众仆人的德。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是44000，犹大支派受印有12000。第八节，最后一句，便雅悯支派受印有12000。然后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好像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这个启示录呢，可以说它的特点是七。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就说它的结构来说，刚好是分成七大段，七个碗，然后呢七印。当你要注意第一、第二到第七个印，你想知道第七个印怎么回事，哎，结果你发现啊，里面事实上是包括七个号。那么第一个号、第二号一直到第七个号，当你注意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发现第七个号里面呢， 事实上是包含七个大意象。然后你注意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到第七个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它里面又包含七个碗。那么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第一、第二到第七个碗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刚好是这个就是巴比伦倾倒的七个步骤，七个整个的过程。然后呢，等到你要注意到第七个，一二三四五，第七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整个这个，就知道说这个宇宙最后的星体。所以大家知道说，我们说过这一种的启示不是静态的，乃是动态的，是个导引的启示。那么我想我不再重复。那么这个大概就把整本的启示录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但是我想我们经过时间，我们去注重特别注重的是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环。那么讲到七个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因为约翰呢，他还记得那个时候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一片的云彩把我们认识，所以现在已经快100岁，他还是忘不了那一段，因为那个时候的云彩就告诉我们说，在云彩的背后，约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他巴不得能够知道。他曾经把他疲倦的头放在主耶稣的怀里，他曾经和主耶稣走了很长一段道路，他听见他的夫子说看那神的羔羊，从此他就做了羔羊跟随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约翰是主所爱的人，他一直跟随主，他最后他记得最后与主分手的时候是在伯大尼，也是在橄榄山上，但是就是一片云彩把我们接走。那云彩以后他就不知道，但是听说他爱主，那个爱那个渴慕可以说是70年的瑕疵一直没有过去。他虽然已经快100岁了，那我们不是告诉大家吗，启示录前面6节是序，他把序言讲完了以后，他不知不觉的就把他心中那个结告诉我。所以他说看那驾云降临，众目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冠族都要因他害怕。那个天使告诉他说他怎么样升上去他也怎么样回来。那弟兄姊妹内部的云彩他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讲到主回来的时候，他看那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地上的冠族都要因他害怕。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呢，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对于这样一位爱主的人，爱主的仆人，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够不把他的启示给他。所以到了第4章的时候，我们讲得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所以现在他不只是被带到云端，他甚至于超过云端，现在好像天在他面前有门开了。然后他初次听见吹号的声音，然后对他说你上到这里。那我们说过有读圣经的人认为说你上到这里来就是教会被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从现在开始后面所记载的大灾难，那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都是存在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一班弟兄们或者学者们所写的书，他很清楚的，那么他读启示录就告诉你说这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都是大灾难。但是我们说过持守这样见解的人是一般很爱主，也是学者，没有问题，有许多很贵族生命，比方说现在美国达拉神学院就是持守这一方面的看法。可是我们知道在爱主的人里面有许多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有的人呢是认为是有的人他同意达拉的弟兄或者同意弟兄会的弟兄，就是说基督徒不会经过
神的本能，
意思就是说
蒙恩得救以后，所以基督徒不可能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全了。那如果大灾难是具有神的愤怒的话，那么我们说过，如果你把大灾难就等于神的愤怒，那么结果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全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大灾难前一定要被定，因为否则你就违反了圣经里面很基要的福音真理。那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知道，特别是爱主的、等候主回来，他们是绝对将相信说，基督徒果然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我们不再落在神的愤怒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的震怒、神的愤怒，乃是在落在那些不献不齐不敬不虔人身上，落在神的仇敌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坚定的信仰，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教会要在大灾难以前要被提升。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因着关系到基本的信仰，所以弟兄们就格外的认真。如果你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那么他们也许就特别在主的桌子面前，他不和你一同过敏的。那不光如此，有的时候他们根本认为你是在等异端，那其实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儿女中间，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信仰的确是福音派的信仰，他们的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的确确相信圣经不会错，神的启示不会错，神不可能写的右边就忘记了左边，神不可能写的前面忘记了后面，这通通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据这个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坚定的相信福音是完全的，不可能我们这些基督徒蒙了主的救赎，有一天还要落在神震怒，这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因为愤怒那个杖已经落在神儿了。所以，如果你认识基督的救恩，我相信，无论是灾前被提，相信灾后被提，相信灾中被提，相信得胜者被提的，他们异口同声都认为说，没有可能，基督徒还可能落在本神的愤怒。那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灾前、灾后、灾中，那就对灾难的本质大家的看法不一样？那么对于灾前被提的弟兄姊妹，就认为是大灾难就等于神的愤怒。但等一等，我们会仔细的看，到底是不是？我们晓得，一面这个是有神的愤怒，一面有撒旦的怒气，一面有着世界的愤怒。那世界的愤怒和撒旦的怒气，特别是向着基督徒，特别是向着持守神诫命。所以我们知道，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是在世界的怒气，是在撒旦的怒气之下，不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如果你仔细地去读这个大灾难的话，那么你很明显的，最后的七个碗是神的愤怒，毫无疑问。所以我们知道，相信灾后被提，所谓灾后被提，意思就是说，虽然教会要经过灾难，但是在七个碗以前已经被提。他们也不相信说那个七个碗会落在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灾难的性质是什么？所以这个需要有启示录来证明。这个不是根据猜想，所以有的人就问。灾前被提，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节直接的凭据，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在大灾难中被提？没有的，他们自己承认没有。但是他们能够告诉你说，因为根据那一节圣经是关系福音真理的，所以呢，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要注意，那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危险，